继续学习楞伽经啊，今天晚上是郭老师代课，正好老师又出差，那我们就还是按照郭老师他上次总结的那个内容接着往下来啊。然后郭如果正好老师过下周回来的话，还是按他刚刚的那个节奏讲啊。这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你按你的上次代课讲到哪儿，我们从那儿开始。
那就是也其实也不要知道，这样也不一定非要，我都觉得我讲了好多遍了，我咋觉得我讲了好多遍了呢？我看到了37，我就觉得已经讲完了，看了38还觉得讲完了，看了39还觉得讲完了，我那就按照你说的这个，从无法三自性第一段说完了以后那一段说。是不是该从譬如恒河沙开始了？不怕重复。恒河沙那个没啥可说的，我觉得它就是譬喻非譬喻嘛。我觉得这个无法三自性这个块好像说的反倒还好，因为他说的这些条理啊多一些。从无法三自性的第二段说起吧。好，这一门里面呢，大会问的时候是问的是说的是这个，给我们说一下，就是无法三自性82无我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这个佛就给他重点说了这个无法，就是名相妄想如如啊，名相妄想如如。然后呢就是这个名相妄想如如和这个三自性的关系，和三自性的关系82无我说的就比较少，说的是比较少，反正他们之间呢是互融互摄的，有时候用这种的说法，有的时候用那个说法。这是第一段说的，第一段说的就是用的是，我看看啊，我就不贴了，因为第一段很长。说的就是这个什么是名，什么是相。相就是一切的色相，一切的色法。名就是那些设施，这个东西是这个不是那个，相马车布男女，这个是名，这是名啊，这些是名，这是这个相也是妄想，名也是妄想，总而言之他们两个都是妄想。这个政治就是名相妄想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过客。这个一切的80住时不生不断不长，这个是政治，依着这个政治舍离一切的邪见，舍离一切的建立跟诽谤。这个名相不生，这就是如如。这个如如啊就是圆满的自利利他的圆满境界。这个后面对于如如展开的很多，这是上面那一段，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吧。刚开始，下面这一段就是大慧菩萨就问了，说这个为什么三种自性入于无法，是各自的呀，还是就是说的是他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三自性跟无法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佛就说了，说三自性82无我都没有在无法之外，也就是说用无法就可以概括释出世间法了，释出世间法这一切的都可以用无法来概括。 然后就说了一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啊，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名和相这个是妄想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性。依这个妄想，依这个名和相等等等等的这些妄想，生心所有法，在这里头关联，在这里头就是加了勾锁，那就是他们互相就有联系了，这个联系就叫做缘起自性，也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也就是说依他起性的这个就是说了这些妄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妄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你就是因为有这些妄想，因为有这些名妄想和相妄想，所以造成了种种种种的相和种种种种的名，而且他们之间互有关系，有的时候相助，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相生，有的时候相灭，哎，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吧，这个就叫缘起自性，也叫依他起性，所谓的依他起性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互相相联系的，互相相关联的，互相是相带的，哦，这个叫缘起自性，这就是说的是妄想自性，缘起自性，也就是说的是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那么什么是缘成实性呢？缘成实性就是正智和如如，正智和如如是本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这个就叫做缘成实性，也叫做成自性啊，成自性，这就是三自性。三自性在这一段的学术的说法就叫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根据我们约定俗成的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啊，这个就是很容易，就是虽然是名词听起来复杂，你习惯了楞伽经这几个词都很容易，也就是这个地方就说了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名相它都属于遍计所执性，名相这个由于名相而产生了种种种种的分别心，产生了种种种种的分别心，然后呢就是导致了一切一切的相各个相联系，心法跟色法又相联系，这中间呢就产生了种种种种的因缘所生法，这就叫做依他起性，正智如如，这就是缘成实性啊，这就是缘成实性，这就是说三自性和无法的关系啊。另外一个再看一下八十，这个和二无我，这个八十是啥呢？这个佛接着说了，就是八十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自心所现的妄想的就是自心所现的妄想分别可以分成八个不同的种类，这就叫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就是八个不同的种类，就是你的所有的妄想可以分八个不同的种类，这八个不同的种类叫什么呢？实藏，还有就是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实藏意就是指的意根，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指的第六意识，还有就是前五识，前五识它是依着身而有浮尘根的，所以叫做前五识的身相啊，前五识的身相，它是依着这个身体而有浮尘根的，所以叫做五识身相，这就是说的这个八识，这个八识啊全都是不真实的，全都是虚伪的，全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很利落，很直接。我们在这个八十里头做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然后呢这些佛学的研究者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弄得很复杂，我们要学到他那个复杂，我还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我学不到那个复杂，但是他们的最关键的地方是他们把它当成是实有的了，其实八十就是阿赖耶识是什么干始觉，它是不实有的，就是那个以前的时候老是诽谤元音老人的那个萧平石，他也好在这做文章，什么如来藏阿赖耶识他就要在这做文章，他说就是老人是什么断灭什么的，就是他说的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如来藏那个地方，他就弄得可玄可玄的，但是他就不肯说如来藏阿赖耶识是不可得的，他都说不到这儿。其实我们心中心就是先把究竟的给你和盘托出，所以说这个楞伽在这个地方他说的直接干脆，就是按照咱们维摩诘经的那个僧肇法师的说法，按这个天台宗的判教来说的话，像这种的就是这种方等的一类的经典，那不是最高级的经啊，但是这个按照维摩诘经的那个僧肇法师在维摩诘经的注解里面说的，那方等经实际上就是深经，就这么说吧，就是方等经就是了义经，方等经是佛法的精髓，僧肇就是直接这么说的，这个实际上判教是属于方等经，因为它破斥了小乘， 直接的说的大声，说的大声的说的就是可就是可直接可简单，
嗯，
简单的几句话，没说的就是说的是特别复杂的那些妙用警戒啊，没说那么多，没说那么多，嗯。一住法无辗转离不时妄想是名如如，是不是我们还没说到这儿？哦，你说的是啊、哦，对，还没有说到这儿，还没说到这儿，这是说的是这个三自性，三自性和无法的关系，然后又说了这个八识，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时的妄想，全都是不时的妄想，嗯，就是所有的这些你所现的这种种的这种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就是实，这些现的这些实之相都是不实的妄想，就是这些相都是虚妄的，这是说八识啊，八识就跟你说了，八识就是八个识，八个识都是虚妄的，就这一句话就说完了。再看二无我就是并没有能，并没有所，并没有取，并没有舍，这就是我所二摄受灭，能和所能取所取。啊，能取，比如说我们学个东西，我再学，我有这个能力学，我学的这个天赋好，有个知识我可以学，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海绵，一个水啊，我这个海绵我特别能吸收水，但是也要有水啊，啊就是这个，一个是所学，一个是能学的，一个是所学的，这两个全都没有生过，全都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没有压根就没有什么能所，这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这就是二无我生，这就是说的是八识二无我，这是这截止到二无我生这个地方说了三自性跟无法的关系，然后简单的阐述了一下八识，简单的阐述了一下二无我。把八十当真，我跟你说啊，你说他不会直接说八十当真，但是他会这么说，我跟你说一句，他会这么说，这个习气啊，你要除习气啊，这个习气一定要除的啊，不能说不除，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种子是一定要翻的，把这个种子要翻完，你现在没翻完，你的种子还没有清除干净，你得清除干净。你看看这种说法，你猛一听很似曾相识吧，心中心说这个话的很多，我现在我修心中心有进步了，但是种子还没有清除干净啊，对吧，还有业识种子啊，业识种子还没有清除干净啊，要把它全部清除干净，那才是转识成智了。哎，他不会跟你说八识十有，他跟你说那八识里头那叽里拐弯的东西，其实这些叽里拐弯的东西他看不着也摸不到，他天天拿着这个说话，对这个的误解极其深重。一个是种子，一个是习气，你都知道的了。我们的群里头的那个，就是说，就是没习气可除，那就是打死他都不会这么说话的。啥时候说都要除习气。实际上的话，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呢，天天的一开口都是除习气。稍等。种子不是翻完的，说的都不是理性，理性不用在这刷存在感，理性还没到这儿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就是一直的要除习气，除种子，这个种子没翻腾完啊，什么时候都是说呀翻种子，实际上啊，这个种子并不是给它除尽了，是突然的就发现压根就没有什么种子和仓库。是这样的，这起个假名，嗯，他 他就在那儿弄吧，他就在这儿弄，弄不完，那里头的那大仓库那种子啥都是可以是种子。
嗯，
这是这个是刚才说到了哪儿了？说到了这个那一段说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来，断断续续的嘛。刚才我开了一趟门，现在听着还断续吗？没问题 ，OK， 好。这是后面的这一段，这一共就是两大段，再看后面这一段啊，无法。啊，这一段啊，这一段咱们说的是前面说了一次无法，现在还说了无法。这个大会啊，这个无法呀，就是小乘啊、大乘啊，还有究竟正等正觉，还有所有的地次相续啊，这些就是这一切一切的佛法都没有在无法之外，都没有在无法之外。名相妄想正知如如，修行的次第从凡夫俗子到小乘到大乘到究竟地都没有在这个无法之外，都没有在这个无法之外。然后呢，这一次又说了一次无法，又说了一次无法，跟上面的那个正智和如如哎，有点颠倒过来了，有点颠倒过来了。咱们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什么是相？相就是说它有形有处所有体积，哎，这样的东西的，就这样的东西的，就是一切色法，这个东西也是相啊，这个东西是相，它有这样的相，这个叫这个若彼有如是相，名为平等，即死非余是名。这个东西是瓶子，那个东西是盘子，盘子跟瓶子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名。有了这个名，我们才能分别到这个相是这个相，那个相是那个相啊，这就叫做若彼有如是相，名为平等，即死非余是说为名。这就是说的一个名一个相。接着往下看，摄施众名，显示诸相，平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哦，这是个瓶，我记住了。哇，这个瓶很不错。哦，这个瓶很糟糕，就这一类的。这就是说的是，就是给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色相都给它起名字，然后让它就是这个能够不同于其他的，能够不同于其他的。其实这个不光是简单的一个名字，它还代表了一切的理论，一切的理论。比如说我们写一篇学术论文，哎，论这个什么什么雾霾啊之类的，就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这都属于名，这都属于名。就是说他们显示诸相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特点呀、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就是理论，理论这类的东西。一个是实际的事。一个是理论，就是这一些东西的这个就是设施，众名显示这个诸相，显示诸相，平等心心法。这个心心法就是指的是心和心所有法，心和心所有法，心和心所有法，这就是涉及到了，哎，这个之间是有什么关联，那个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个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设置这个名，我应该怎么样去表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不同点，这就是妄想。这是说的这三点，就是名相妄想，名相妄想，名相妄想。一个是名，一个是相，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呀，对他们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呀、想法呀等等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这就是妄想，这就是妄想。这是说的名相妄想，名相妄想就是凡夫的世间的都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然后再接着往下看，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于诸法无辗转，离不是妄想是名如如。名和相毕竟是不可得的，毕竟是就是这个是实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这个他这个地方就是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始终无觉，始终无觉于诸法无辗转，离不是妄想，就是你不用在这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这些所谓的对于名对于相起的种种的认识分别，这个地方是都是不可得的。这是这一个始终无觉，始终无觉就是不去妄想分别，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于诸法无辗转，我们前面不是说过辗转吗？辗转就是他们之间互相的这个联系，互相的联系，这是一个相，我们看到的相就是他们之间互相联系。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本身都是 各个的东西都是没有实质自信的，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存在这种联系。其实这种联系我们现在叫联系，其实它就是因果呀，它就是因果，因缘果，就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他们之间有种种种种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实际上本质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根本就不，因为他们根本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能说龟毛跟兔脚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龟毛也没有兔脚，所以龟毛跟兔脚当然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啊，这就是说的是于诸法无辗转，于诸法无辗转就是他们之间没有那种辗转相连的勾索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无因无果，这句话简单来说的意思就是无因无果，你看着这个世界的相就是因缘果报啊，一直循环不断，但是它的本质是它并没有因，并没有果，并没有那种循环往复，并没有的，并没有的。你要是有，那是什么？那是你的不真实的妄想啊，那是你错误的妄想，错误的之见。离开这些，这些就是如如啊，这就是如如。所以说，这个如如就是离开所有所有的这些假象，离开所有所有的这些假象，离开所有的假象，那是不是断灭啊？那石头它什么都不想，它是不是如如啊？哎，后面就说了这个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比如是如相，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知道他这个根本的不可得，根本的不可得，根本的不可得，但是呢他并不断灭啊，并不断灭啊，他也有他的假象啊，随顺入这个假象，为众生如实演说这个假象，如就是这个设施种种种种的方便，告诉他们设施他们借假，就是就着这个假象，然后呢就是借用这个假象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些一切都是假象，这就是普为众生如实演说设施显示于彼，就是用种种种种的方便说引导，让他们知道究竟的这个如实的这个是这个真相啊，如实的真相，随入正等正觉，说没有种子的是不是断灭见？你看看啊，你看看说没有种子的是不是断灭见？你就看这一句。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于诸法无辗转，离不是妄想，是名如如。你看这一句是不是断灭见？没关系，你不要说，你不敢说，因为这是佛法，这是佛经，你不敢说是断灭见。你听着这一句的味儿，你看着这一句的味儿，你觉不觉得是断灭见呀？你觉不觉得是断灭见呀？楞伽经啊，在这一块啊，就是说断咱们的妄想，断的就是很干脆的，它一直让我们要离开这些，一直让我们要离开这些，刚才说了八十都是不实的妄想，一直说，但是呢你注意看这个楞伽经每一次都不是到这儿结束了呀，都不是到这儿结束了呀，这个如如后面紧接着是什么呀？紧接着不是这个吗？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如是，彼是如相，我即诸佛随顺入处，普为众生如实演说设施显示于彼，随入正觉，不断不长，妄想不起，随顺自节胜去，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知。他会借用这个方便，借用这个方便，然后为众生显用种种方便的演示，然后方便的引导他们，就是证得这个究竟的实相。这个究竟的实相既不是断也不是长，对呀，既不是断也不是长，这是自节胜继续。这个东西它既不是断它也不是长，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它不是断它也不是长，是个什么玩意儿？比如说没有种子你觉得是断灭见，对吧？说有种子又不对了，那到底应该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个东西如果用一般的思维啊，是思维不到的。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比一般的人来说是要强一点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的就是学佛的这种的，就是还是用的是那种世俗的那种思维，顶多你也就是外道声闻缘觉，外道声闻缘觉的外道，它 还是那种是，就是说还是那种两边的边界。声闻缘觉是他发心学佛了，但是他的知见也是两边的边界。你用这两边的边界，你就弄不好，你就弄不好。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用普通人的那种思维关系，你从学佛到现在，如果你的思维没有发生这种的，没有发生变化，你总是在认假作真，总是在这两边的话，那么你是思索不了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个东西啊，怎么回事啊，你思索不清楚。你说没有种子那是断灭见，你说石有种子那不是落到石有里了吗？那不是也不对吗？对吧？那到底是什么呢？对吧？你说它是不断的，为什么又说不长呢？不断和不长它两个怎么能够融合在一块呢？有一个东西它既不断也不长，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你就想不出来了，你就想不出来了。你这种思维方式啊，就是还是你现在的这些都是你的思维。这个地方唯有亲证乃知，但是你要想亲证它，你得有一个前提，你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把其他的一切都放下。只有这种人就是舍身入得了虎口的人，他才能够亲证。不入虎口焉得虎子，但是你不肯舍身，你现在这还有很多拉拉杂杂的，你就先放放吧，你就先放吧。你有那些拉拉杂杂的，你先解决那些，你反正你修了个心中心，结个缘也是很好的。这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到了这个这一点啊，就说到了啥呢？说到了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三者之间的关联。你听着不高兴，不高兴也要说。不高兴也要说，三者之间的关联，看看是一种什么关联？就是这个如正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一切无量的方便，无量的妙方便救度众生。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一定是那个你听起来非常像断灭见的那个东西。上一段引用了那个东西，这一段又引用了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政治和如如反了。但是说的话说的那个就是后面那个妙用之前的那个正体那一块都是一法不立的，猛一听就是像断灭，而且特别特别特别的彻，特别特别的彻。只有那个前提才有可能启用，只有那个前提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度众生，才是真正的自利利他自他圆满。也就是自利利他自他圆满的前提一定是无智亦无德，不到这个前提不可能自利利他自他圆满，不可能起任何的妙用。这是这一个。但是你怎么样证到无智亦无德呢？也是只有一种可能，不求于果。只有这一种不求于果老实去修的人才有这个可能。你没有到这儿，那你就生生世世积累因缘吧，生生世世积累因缘吧。你也可能你这一世修心中心也是生生世世积累因缘的其中一个过程。本来此生就能办的事儿，本来此生就能承办的事儿，那你该积累因缘，积累因缘。它三个之间都是一种唯一的关系。你唯一的要不求于果，你才能够证得这个究竟的这个一听非常像断灭的这个东西。你只有证得了这个非常非常断灭的彻底的一点也不留东西的这个东西，才能够全体启用，才能够全体毕现。这三个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全部都是唯一的，只有的。是你自己愿意结缘的呀，你的心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修心中心啊很不容易，就是说的是其他拉拉杂杂的那些东西赶快扔开它。也没空在这儿，就是说的是高低啊、怄气啊什么的，或者是那些什么世间的那些啥啥啥的，你不探得究竟之宝都可惜。算了算了，这像心灵鸡汤了，不说了。我们再看一遍上面的那一段。我先贴上面的那一段，这是上面那一段啊，什么是相，什么是名啊，这是相妄想跟名妄想。紧接着 紧接着是政治和儒儒。政治第一句话是什么？比名相不可得，不生不断不长不堕，一切生闻外道缘觉之，以此政治不利名和相，非不利名和相，舍离舍离。你看他用的这些词儿，不可得呀，舍离呀，不生啊，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你看看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政治，政治就是不可得，不生不断不长不堕，一切之地。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用政治不利名相，也不是，但是还就是用这些名相，但是他并不利名相，他心里面并没有建立和诽谤，这个就是如如。后面呢什么是如如啊？如如你看到他的相啊，如如的相他是无所有境界，他的这个知见上，根本知见上是无所有的，但是他无所有以后是啥样啊？无所有以后欢喜地永离外道，然后分别，然后是次第到了法云地了，然后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了，然后种种变化圆照视线，成熟众生如水中叶，啥啥啥啥啥，什么实无尽聚啊，什么分别说法啊，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如如。你看，你看后面说的这一段可长了，大慧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怎么怎么样，说了可长了，这就是起用。起用的前面的那两句都是非常干脆利索的，绝不会立任何的东西。这还是上一段，我们再看看这一段。这个就是这个相，什么是相，什么是名儿。后面就说了，哎，比名相始终不可得，无辗转离不是妄想，这就是如如。然后再后面说的这个呢，再看看后面说的了，真实决定究竟自性具足，属实上普被众生以如实演说，摄施显示于彼，随入正觉，不断不长，妄想不起，随顺自觉胜去。它是有相啊，它并不是无相。你看看后面他说了，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这个相你外道声闻缘觉你咋琢磨，咋折腾，咋翻腾，哪怕你用了一切一切的功，你还是得不着这个相。它并不是没有相啊，这就是妙用之相啊。但是你看看所有的妙用之相的前提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就是说的毕竟不可得，一定是在这儿的，一定是在这儿的。这个地方是先说的如如，在后面再说的政治，前面说的是先说的政治，再说的如如。无论如何，不管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政治如如的位置怎么放，你看看佛说法的时候，都是它的这个前提都是在无知亦无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都是在这个就是知见上达到了这儿这么彻的这个地方。真正的彻了，它绝不是断灭见，绝不是断灭见。你越彻的人，就这么说吧，越彻的人越肯落草，越彻的人方便越多，越彻的人他才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心大到你的不可思议，就是这么回事。就按照我们通俗的说法，越彻的人他说法说的越落草，不肯落草的那个事他都落了。因为你落草了他才能够契入，他才能够听得懂啊，你不落草怎么办呀？这就是说的这一段的逻辑听懂了没有？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的逻辑，就是跟刚才那个李静问的那个问题，这就是说到了政治。这是这一段说的，这一段就是从复次大会无法者名相妄想正如如正智啊，相就是这个什么是相，色就是有形有体有体积，这个是相。然后呢给它起名字啊，这个就叫做名， 这个就叫做名。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名之间是什么关系啊，由此产生种种的联想，种种的这个情绪等等，这就是妄想，这就是妄想。名相妄想都不可得，名相这些全都是妄想，他们不可得，不可得。不用在这起任何的知觉，不用在这起任何的知觉分别，这诸法之间并没有关联，这一切都是不实的妄想。离开这些不实的妄想，这就是如如，这就是如如。这个要从究竟义的角度来说，一切的究竟来说的话，什么自性都是不可得的。就是根据这一点，这个就是如相，这就是彼是如相，这就是这个是如相啊，这就是如相啊，这就是如相。如相就是一切的真，就是真实决定究竟自性怎么样啊，不可得。从这个地方上随顺入进来，然后呢怎么样啊，为众生就是如实演说，如实演说就是让他能够尽量的能够让他就是给他显示真实，引导他往这个真实上去会去契入他。然后呢，为了让他能够会，为了让他能够契入，会设施种种种种的方便。你比如说在佛心经里面，佛设施的方便就是心中心法呀，对吧，就是心中心法，这就是心中心法，就是设施显示于彼。这个，然后呢，就是你就是让众生啊，就是随着他的这个演示啊，然后能够就是证得这个法尔本来如是，就是随入正等正觉。正等正觉是啥样啊？法尔本来如是是啥样啊？它不是断，它也不是长啊！你在这儿再也不生种种种种的妄想了，断长是非有无种种种种的妄想了。然后这就是自觉圣趣，这个自觉圣趣它并不是无相，它是有相，但是这个相声闻缘觉外道，你就琢磨不明白它。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这个李静问之前的这一块的，就是第二段的，就是刚才说到了正智如如，随顺这个一切声闻与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智。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然后佛又接着说了，大会是名无法三种自性八十二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这就是无法呀，这个无法呀，就是三自性，它跟无法也是融通的，它也没在无法之外。这种八个十啊，它也没在无法之外，两种无我也没在无法之外。所以说啊，应该方便的学，也教他人，也不要随他。其实啊，就是名相妄想，这些全都是妄想，你别理会他，你别理会他，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别受他的魅惑。这就是这个正智，这就是正智。这个正智就是能够怎么样啊，就是让你就是了知这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相，而你了知这个相并不是断灭，那就是后面的那事儿还多着呢，事儿还多着呢，还有次第生进呢，还有自利利他呢。但是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虽然是梦幻泡影，但是它并不断灭。后面说的可长。这就是这个说的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啊，你看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一个是五，一个是三，一个是八，一个是二，对吧？咱们都会算算数，二五三八二。五三八二里头呢，就是二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二是实这一门里面说的就是以五为准的。这个五也包括那个三，也包括八，也包括二，也包括八。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可悲的是他现在的人呢，他喜欢听复杂的还是咋回事？我们现在听的都八十说的多，我们现在就是很少听到就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脉络，就是能够把这个次第都讲完的。实际上这个简单的脉络就是这个无法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下也没有在这再展出过。 也可能只是因为楞邪经这么提了，还是咋回事啊？这无法的这种说法啊，还是咋回事啊？你说是说这无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正知如如的事儿，就是前面那三个你别理会，前面那三个实际上就是分成两类，名和相，名和相都是妄想，你别搭理他。这就完事了，这就你别受他的魅惑，你别受事相的魅惑，你也别受你的心态的魅惑，这两个你都别受他的魅惑，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这个思路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呢、啊、这一种的没人提，越简单的东西人家教下可能显得简单，人家不那个。无法刚才讲了呀，无法的这个说法，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所谓的相就是说的是一切的色法，这就叫做相，一切的心法，这就是名。名包括几种呢？包括有一种是名相设施，就是比如说你胡尘叫胡尘，你胡尘不叫李静，这是一种名。还有一个，哎，这个你胡尘可比李静老实多了，你看那个李静天天捣蛋，这就属于心所有法，我在之间给你们产生一个什么联系，种种这样的，这都是妄想，也就是名相妄想，他们三个你可以怎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名和相都是妄想，这就是名相妄想他们三个的解释。名和相他们两个都是妄想，也就是名和相，相就是那个事儿，名就是你的心里头的种种的翻腾，这个就叫做名。这两个都是妄想。八识有见分就是认识，见分就是那个认识，见分就是那个认识，相分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西，你能够认识到的那个东西，你不是就是我看到李静了，李静在那抬腿呢，就是在那劈叉呢，李静在那劈叉的那个事儿就是相分。我看见李静在这劈叉了，我心里说，哎呦，这个打七的人在这劈什么叉呀？这是我的见分，知道了不？李静在捣蛋，这属于相分。李静这不是捣蛋，他是嘚瑟。这是杨子涵的认识，这是属于见分，知道吧？是，就是见分，就是见解的意思。为识应该从佛法中除掉，算成知识好了。习静啊，你可不能随便说啊！咱对为识了解的少。就是唯识它是有很多高就是说的是这个很复杂，你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就是说的是你读起来很大不同，很细致，咱没有读，咱没读它，咱不好说啥，咱只是从咱们看到的这些学唯识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就是研究佛法的，就是你没有看到他有真修实证，他只是在研究。所以说唯识学好的，他是著名的佛学研究者，不在佛教徒里面啊，基本上是在各个大学里头，几个有名的那些啥啥啥的，不说了啊。为识应该从，你就是说的，就是说到了这个，你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就不能这么说话啊。还有个正分和自正分。正分和自正分，就是一个是就是这个佛性啊，我记得正分是佛性，正自正分就是那个你去修正它那个，那个就叫正自正分，我记得是这个，你这个具体的你再查一查。我理解啊，本来八识说见分相分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把它分成四个？就是说的是把它分成，除了分成见分和相分，还要分成正分跟自正分，为什么要这么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是错误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可以将错就，就是现在的这种的，就是就着这种的假的借假修假，以幻修幻，借假修真，就是是这样的，这种的时候的，就是说你也可以用着这样的一种的这种就是假借着这些东西，你去真实的去修正它，修正即不无。这就说到了八识里面为什么有正分跟自正分，也就不是说的是众生就在这错，一直错到没完没了了，不是的，就是说的是它还是有可能恢复本来的，是为了表示这一点，所以加了正分跟自正分，这是我的理解。齐老师在的， 问问老师，可以可以，你问老师是哪一个？你问老师是哪一个？是不是问，八十有见分和相分，见分是啥意思？你是不是问这个？正分和自正分。老师在不在？
相分就是思想，这样说吧，精神方面的是相分，就是这个物质世界，所见这不就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说认识世界，一个认识，一个世界，这两个都没有离开第八识，离开第八识这个心呢，既没有认识，也没有世界。离开第八识，没有认识，没有能见，这一个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没有，如果没有第八识，就没有这个世界，这一点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你觉得，不管你能认识它不认识它，这个虚空宇宙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见解就不是佛法的见解，这叫心外有法。心外在你认识，在你的八识之外，八识是心啊，在你的八识之外还有色法，色法就是物质世界，还有虚空世界，色法存在，这叫心外取法。心外取法是外道见，大家都知道的。自证分和正证分是这样，这个是这个不是我这说到啥了？说到正就已经转识成智了，就说到已经到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并不是有识一步就转成智了，中间有过程。自证分、正知、正分就是中间的那些过程而已，这就是放在识里了，不认为它是智慧，把它放在识里了，就多了这两分。一般简单的说，按八十规矩诵说，你看看最后一诵，看看那个不动地前才舍藏，藏就是第八识啊，藏识。这个金刚道后一熟分，好，有一个一熟了，这有一熟了啊。还有这个什么大圆无垢同时法，有一个无垢，这个一熟和无垢一般称为自证分，正自证分，因为它不属于最后的大圆净智嘛。大圆无垢同时法，那就是自证分证，一般是这样的，中间过程分成这个，把它搁到识里，不搁它搁到智慧里，把它放在识里，这就多了这两分，就是转识成智过程产生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也搁进去了。要是不说转识成智，我只说识，他转智不转智无所谓，不管他，那就两分就够了，见分和相分就够了。加上个转世成智，我要转世成智了，好了，自证分和自证分这个过程出来两个，这么回事。对，就贴这个不动地前才舍藏，藏是第八识，金光道后艺术空，艺术识，搁到识里艺术识，你就说成是正自证分就可以。大圆无垢同时发，这个无垢识，你就说成正自证分就可以。大圆精智，那是到大圆精智就转世成智了。这是中间的过程，不动地前就是第八地前，第七地后第八地前，金刚道后金刚道是十地啊，十地后艺术空，你看看这个十地后无垢识才会发生，大圆无垢同时法，这就这个这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就是出现这两分是跟转识成智修行有关系，说见分和相分与修行没关系，修不修行都有这两分，修行不修行都有这两分，这个事阿弥陀佛，好吧。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八识这一块的问题？没有，那我们继续吧，看看还有什么。老师说的就通俗易懂。 我们继续学吧。这是说的是这个这两段说完了，最后有一个总结。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既言无法三自性集于八种时，二种无有我悉摄摩诃眼，名相虚妄想，自性二种相正智即如是则为成相啊，是则为成相。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个都是说为了导入大乘的方便，导入大乘的方便。摩诃眼就是大乘，名相它都是不时的妄想，名相它就是不时的妄想，它没有离开心外，自性两种相，它就是产生的这两种相，自性正智和如，哎，这个是修行的，这个是修行的，这是圆成实相，这是圆成实相啊。自性名相虚妄想，自性两种相就是名相妄想啊，这个就是可以说成是什么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这个遍计所执性就是有名和相，名和相之间互相勾连，这个就依他起性，他们之间是相互有关联的，这就是自性二种相，就是说的是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这就叫自性二种相啊，自性二种相啊。这就是后面又说了这个三自性啊，都名相妄想和三自性的关系，就是名相虚妄想，自性两种相，正智和如是则为成相，就是名和相还有妄想，这是属于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正智和如这是属于圆成实性啊，这就结束了，这就结束了。这个都是为了说大乘法的方便，这都是为了说大乘法的方便，这是这一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哎，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刚才说了这个，就是说到了自证分和正自证分的这个问题，还说到了八地和十地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说的是，那如果是第九识那个白净识，那应该怎么割呀？他在八十规矩颂里面怎么割呀？他楞伽经里面他就没有提第九识，是就是说的他提的不多吧？第九识是说修行的次第是吗？
还有第十识呢，听说过没有？还有第十识呢？我说话能不能听见呢？现在
我能听见，我知道有第十识，但是
对，刚才我们不说了这个自证分正自证分了吗？自证分有时候称第九识，正自证分有时候称第七识，就这么回事，还是这里派生出去的。
老师说正自证分是第七识，
自证分不是刚才说了那个自证分正自证分了，你现在说个第九识，还有第十识呢，这自证分和正自证分有时候说成第九识和第十识，这么说把自证分说成第九识，把正自证分说成第十识，这个名词不同，说话不同，名字这个起的名也不同，都是说的这个事儿。
好的，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是很少说九十和十十？
这个第九是十十啊，说的地方不多，但是这里头它存在为什么吗？都没人愿意，我们就是，你比如我们说话，我们说成自证分正自证分，不愿意说那个九十和十十，这不也行吗？这个倒不存在为什么吧。哦，密宗里边说的多吧？你这么说话，换一说，就密宗里边曾提到过，这么说可以。密宗里边曾提到过，你不能说多呀，未必太多。
前伟说第九识和第七识，实时是密宗提到的白净识和无垢识。
你看看又出了个白净识这个名相吧。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是艺术师，现在又来了个白净师，你看这名词有多少？他还是说他这个东西，虽然名字不同，东西还是那一个。 这个一俗世，把白定是搁到一俗世的位置里了。无垢世这个倒是没有变，还也叫无垢世。这个两种说，两个地方说都有无垢世，都是无垢世。这个白定是个一俗世，这个微这个法相宗和密宗说不一样了，这个名词不一样了。哎呀，阿姆罗是第八世，就是藏世阿姆罗世。
我觉得袁师兄说的这个好像也是不大对，因为有的时候他就用八十他就表现完了，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不提第九十和第十十了，因为第九十跟第十十，我理解的是第九十和第十十是为了说明修行的那些微细微细的次第，修行的微细的次第，这个时候的话可以为了把它说得更清楚，在上上升进的时候说第九十和第七十第十十，实际上说八十它也对啊，因为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说的就是转八十成四智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老师是咋认为的。
这个不是说法不同吗？各位在说的还是这个事儿，他就从不同的角度说，说话有不同，这不要紧，并没矛盾，这些说话之间并没矛盾，只是好像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阿摩罗什是第九十的别名，阿摩罗什我印象中也是第八十啊，
好像应该是第八十阿摩罗什。这样吧，这个查查资料吧，我的记忆就是阿姆罗什就是第八十九十阿姆罗什清净是无垢是真如是九十中第九。哦，这样这个未始名词有这个。阿姆罗什，哦对，阿赖耶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阿姆罗什是第九识。对，记忆有问题，是记忆有问题。这个阿姆罗什是第九识，这个应该是记错了，应该是因为把阿赖耶这个词这么常用的词给忘了。第八识叫阿赖耶识，阿姆罗呢，阿姆罗就是叫第九识了，对呀、啊。名相容易记错，是记错了。对，阿赖耶一看阿赖耶就知道这个阿摩罗，那就第九识了。把阿赖耶是这么熟悉的名词给忘掉了，刚才忘了阿赖耶了。阿赖耶是第八识的名字。
他这个唯识自己里面的都有。唯识的自己的说的是说啊、哦，这个是属于是阿赖耶识果上之名，阿赖耶识果上就是他比阿赖耶识更上上升进，实际上的话还是应该属于第九识，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提过他跟阿赖耶识的对应关系，就是提过他可能有可能是旧义的，是旧义家以为阿赖耶识之外别有此识而建立九，新义家为此识阿赖耶识果上之名不别立此识。不别离此时的意思就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它跟这个阿摩罗什就是都把它说成是这个一个东西，也有这种的，也有这种的，就新一家为此是阿赖耶识果上之名不别离此时。哎呀，这就是他们说的，这可复杂。你看老师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不再立第九十了，不再立第九十，有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他就叫做是这个阿摩罗什，他认为是阿赖耶识的果名。学为识的头疼，学不来就先不学也可以的，你得碰见那个为识的人，你跟他说的时候你用得着，你不碰到学为识的人你不说也没事啊。一说到这儿前伟就来劲了。 有的在待人静止还提了法界体性质啊，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这是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说法。你说的是五方佛，所以有五方是那种对应关系啊一类的，那种对应关系一类的，密宗的有提。当然了当然了，都是方便说，你说这个五个，你说这个八个，那华严宗说什么都是从十开始呢，为识能绕死人。你要是碰见那种的对为识的，你他们怎么进来呀？你跟他们就得这么说呀。我理解是啊，对对对，历九十十时，只是更圆满的说明。对，我理解是这个更圆满的说明修学次第。错，我也没对，知错就改。若立各相，你有二十五十算什么呀？二十五十那根本都，你二十五十你以为多啊？二十五十不多，五十一个心所，你这不算什么，五十一个心所也不多，还有白法明门论呢。回到楞伽，楞伽的意思是什么？楞伽根本就没说第九十、第十时了。第九十、第十时，我认为在汉地的这个显教这边，就是不特别的说到第九十、第十时，说的比较少，说的比较少，就是说的是汉传的经典看的这方面说的也是比较少，也是比较少的。这是对，就是刚才跟袁师兄的那个引申出来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再回到楞伽经，楞伽经怎么啦？楞伽经把这个八十啊什么的都怎么啦？回归到无法里了呀，没有在无法之外，没有在三自性之外，甚至你可以用两个就把它弄完了，就是二无我，没有一个能认识，没有一个所认识，没有一个能摄取，没有一个所摄取，就完事了，这个就完事了。这就完了，所以说它有复杂的是八，八不够还有九还有十，来说明这个次第，来说明次第，也有简单的呀。那有的人就好这个呀，好复杂的呀，一说复杂的他来劲了，那就设立那些复杂的，设立那些复杂，实际上是有简单的，我肯定是喜欢简单的。你有千座，我没千座，你有千座，你就老实的打坐加坐吧。这就是说的是第这个，这是说的是第三十七门吧，三十七门。四法差别，三十七门的名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学那个下一门，佛如恒沙。刚才就是说了这么多，大家就是细细的说了很多很多，别忘了最后的在这个四法差别里面，它涉到了什么呀？涉到了除了八十之外，还涉到了什么呀？还涉到了这个三自性，还涉到了无法，还涉到了二无我。其实我说的摄是就是说的是归摄的意思，是归摄的意思。都归摄，就是没有在无法之外，没有在三自性之外。其中主要说的是无法和三自性之间的关系啊，无法和三自性之间的关系。八十和二无我说的都很简单，说的都很简单。这就是这个四法差别，四法差别就是这四个法到底有啥差别？这四个法也没啥差别，只是分类。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三十八门了。第三十八门就是佛如恒沙，佛如恒沙。大慧菩萨复白佛言：八十的为十的八十规矩颂。哦，这个问老师的，这是问齐老师的吧？为十不光是说八十规矩颂，他不是说就是不是说 为时啊，为时的八十规矩颂，不为时你也可以等同于八十，就是为时说的，佛教说的，当然比心理学的层次要高。这个地方我们在楞伽经里面说过很多次了，佛教中提的这个心呐、啊，可不是那个就是思想啊，那个思想啊是心的一小部分，是心的一小部分。八个里面它算是其中的一个，是第几个呀？第六个，那是心理学，知道吧？前面的那还有五个，那个也是那种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产生的那种认识等等等等的，这些前面还有五十，这加到一块儿，加到那个心的想法，那是第六十。这第六十最不关键，最关键的是第六十的背后第七十和第八十。这是佛对，这是佛法对心的诠释。佛法对心的诠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提到了第七十和第八十，尤其是说到了第八十，第八十是根本，第八十是根本，提到了这儿，这个地方是这个是根本，这是轮回的根本，这是你所知道的山河大地产生的根本，它是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是第八十。这个东西背后的东西，它比心理学要高得多。心理学的那个就是说的都是有向的思维的推论。有向的思维的推论，心理学属于典型的外道，当然要不能说是比它层次高，不能是你咱不是比那个层次高低，说到了它背后的根，就是佛法说到了它背后的根，心理学没有说到呢，心理学主要还是思想的斗争，思想的对峙，你这么想，我让你不要这么想，我给你另外一种方式，我改变你这种想法，它是这样的。是世间法，他现在就是说的这个难能可贵的是说到了第七十和第八十。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啊都没有到第几十的份上，王阳明的心学是为了世间的事业，他要是世间的事业，他是世间的事业没有离开这个心，他是在这儿说的，但是他归善，他是没有离开这个心，是说到的是第一步，第二个还是回到世间的事业，还是回到世间的事业，把世间的事业创立好，就是在这儿的，他是在这儿，他完全是世间的用，他不到这个第几十不第几十的问题，他要是归到第几十啊，他不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他还是属于儒家的范畴，公认的属于儒家的范畴啊。儒家的范畴是干什么呀，就是修身养性，然后再为万事开太平，他是干这个的，修身养性还要为万事开太平啊。八十规矩颂高度概括而一切师弟论也可以研读，对，可以研读，可以了解了外道。在佛法来看的话，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心外取法的那个外道就是很简单，认为那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很典型的外道啊，这是很典型的外道，心外取法就是外道，这么说吧，除了佛法以外都是外道，建功立业为世间法服务，他你那个建功立业的对他来说他也有细微的差别，他不是为了建功立业，他是为了世间法的服务，他是为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间法的环境。你看看王阳明的学生都干了啥，哎呀我们在这不好说了，不好说了，这些东西现在可能不大适合说了，你看看他的学生都在干啥你不就知道了吗。刚才说了，我认为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佛法中的悟道，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佛法中的悟道，他经过了很多的挫折，他经过了这些挫折，他有他的感悟，他有他的感悟，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在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说他比其他的世间人有所感悟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从出世间的角度根本都不是一个范畴的，不是那个悟道的，不是那个悟道破的，是第几十，你看他呀，他说的是第几十了吗，你老是联系他，你太喜欢他了，你老是联系他呀，你老是联系他，他自己说这是第几十了吗，他不仅没有说第几十，而且他说他跟佛教没有关系，人家都这么说了，你佛教光去联系他，你行了吧，你呵呵，人家自己都没有说跟佛法有关系，你就别联系他了。那是因为他自己明确的是这么说了，因为有的人就是像这种人，哎，很喜欢总想把他跟佛法相联系相边，所以他自己明确的说了他跟佛法是没有关系的，是他自己明确这么说的， 所以他这么说对于后代的那种的就是产生了不好的了，后面的那些人就是说诽谤佛法什么的，这是有可能的。他本身他个人本身也没有诽谤，他只是说他跟佛法没关系。当然了，这是我看到的，我没有看到他具体的就是那个什么的，因为他那个心学啊太长了，十卷呢、啊、你看得完吗？十卷没看完。有的时候说破，有的时候说转，你不能说是不可破，有的时候就是说破，怎么不能破啊？它本来就不存在，怎么不能说破啊？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是觉得它有可得，所以你说它不可破，有的时候就说破它，咋不能说破呀？钱叔叔好棒，那他好棒，你多请教请教他呀，李静，你多请教他呀。你转就没有实了吗？奇怪，就是你转了他就没有，就不是实有吗？你转他就不是实有吗？奇怪啊，好吧好吧好吧，那我比不过你。那对于世间来说的话，你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认为他悟了大道，你可以这么认为他，他舍身忘义，就是舍身取义，舍身取义，而且呢，他在世间法上处理的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灵活，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说他悟了大道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出世间法不相干，不沾边儿。不用破，色就是空。哎呀，你不用破，色就是空，你还用转吗？光明也不可得，我心光明跟那个我心连吗？哎呀，算了，我不跟钱师兄说了，袁师兄，你有什么说的，你可以说。佛法呀，它要是论起来的话，比那个知见要广阔的多，你不能够还在知见的那个框框上去弄，哪是一个知见能说得了的呀？佛法解决的是知见背后的东西。你袁师兄跟你说吧，你不用老说你错了，就听着咋这么别扭呢？高屋建真建岭谁梗，这个李静啊，就是你听的这些啊，就是说的虽然是很好，但是你就这些东西对于你的实际的烦恼跟疑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就说你这个就是在这一块啊，在这一块还是要亲证，你还是要在这一块，要不然的话就这些认识啊，就是别人的，你就是你这在这个场合下你能这么说，换一个场合你还这么说，那就不一定对了，那就不一定对了。就是这些道理啊，它是活泼的，你要是不亲证，你就到时候的话，这些道理学的再多，你就被这些道理所缚，所以你还是要亲证。你别以为就是真的有个什么东西可认识，那你就辜负老师了。老师是告诉你这些道理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不光是道理的事，不光是道理的事，他听这个道理也就是听听，他听这个道理可抽象，他没有把这个道理跟他的自心啊相联系，跟他自己的实际的就是吃喝拉撒睡联系，没有跟他日常的这些联系，没有跟他自己联系，没有跟他自己联系，那就不沾边，还不沾边。亲政也不对，怎么说亲政也不对，把你毒死了。你亲证也不对的话，那你也得亲证啊，那你得亲证了才能知道亲证也不对啊。就是你得自己转身，有的时候就用亲证这个词儿。问题是你现在离亲证还早着呢，你现在就是，哎呀，理性这一块就不要发挥了吧，发挥太多不太。 你现在就是没有到那种不求雨果的那个地儿，你还没有到不求雨果的那个地儿，你还没有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的，就是那个就是还差最后那一下子，你还没到那个劲儿。你现在就是修正，能够修到还差最后那一下子，还差不多。就是你的心，收收你的心，从各种的对错呀、对立呀、是非呀、好坏呀、善恶呀、礼貌不礼貌啊，从这里头收回来，把那些东西都得踹扔了才行。那些东西害你害的还不惨吗？就是这个，不觉得害你害的很惨吗？有什么可证的？和你说那是他说的，你自己怎么说呀？说有什么可证的，说没有什么可证的有道理，说有什么可证的也有道理。修正即不污，染污即不得嘛。你别活在别人的嘴里，你要是自己不清正，你就永远活在别人的嘴里。他跟我没有什么姻缘，看样子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就是说他是要亲政，他现在没有到亲政的前面的那一步。亲政的前面的那一步必须什么东西都肯扔，什么东西都肯扔，那些东西已经在你的心里头，就是给你带的苦还不够啊，还在攀援那些东西，给你带的苦不够吗？都得到绝望了那个份上，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再说亲政，再说究竟义是咋回事，要不然学了这么多没有意义，学了这么多都没有靠在自己身上，什么从他入者不是家珍啊之类的，这句话本来就是你从别的地方学的，这些话都成了卖弄了。还在路上不是，就是你扔，你个都不太肯扔，多加做吧，多加做。活着不容易，你想解脱也是不容易的，你就多加做，少要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会害死你的。他不是有啥道理，他只是在卖弄他听来的一些道理。他们不跟的肯定不是我，这个我知道的，我们根本都不搭界。我今天有什么水准呢？今天有什么水准？掉线了，再说李静，是我掉线了，你哈，嗯，也没有吧，也反正是算是在说他，哎呀，就这样吧，他发言多。就是跟他还得再说说心灵鸡汤一类的东西，大死以后才能得活，他不到大死他怎么活？就跟他说的都还是这一类的，现在劝他死他不甘心，他说你打我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还打我，你应该慈悲的救度我，你应该哄我，你应该说让我开森，你怎么还打我呀？他离的那份儿差得太远了，愁死了。就是那个啥吧，就是哎呀，结个缘吧，结个姻缘吧。哎，打人的没有理，打人的就是不慈悲他了，不救度他了。我跟你说，就是他，你都不配挨打，就这么说吧，你都不配，不会打你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你都不配挨那个打。那个打是啥时候用啊？打是就差那最后一下子了。你打他就活过来了，是那个时候才打的，你都还不配呢，就你这个份儿，禅宗的门都进不去呢，还咋修的呀？修了这都好几年了，光捡垃圾了，捡了一堆垃圾，不要宝贝，光捡垃圾，就是这样一个拾破烂的人。哎呀，算了，这一说起来难听话多了去了。这个是佛如恒沙，他听不了难听话，他听不了难听话，就是这样的。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看着他，我就想说这种的，就是，唉。 尔时这是佛如恒沙，佛如恒沙。
嗯。
第三十八门，第三十八门。就是大慧菩萨问佛，问佛，就是您说过过去的诸佛就像恒河沙一样，未来的现在的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是他真的就和恒河沙是等同的吗？还是更有别的意蕴呢？还是更有别的意蕴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说？然后佛就说，哎，你可不能等同啊，一切诸佛如恒河沙，这两个这个是不能等同的，不能等同的。为什么呀？所有的这些比喻啊都是方便佛法的究竟意，就离开了你的那种的想象，离开了你的想象。刚才还有人在用想象，是不是梦里呀、啊、什么什么的，那都是你的想象。有的时候用那个譬喻是方便你，就是减消你一些妄想，你不能把它完全的等同。这个地方我们说过，比如说说佛法如能量，说佛法就说佛性像能量，说佛性就像电，说佛性就像虚空，说这个世间就像做梦，这些东西啊都不是等同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等同的。他只是说的是其中一个，他有他的所有的譬喻，他都有他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完全的跟这个譬喻划等号，不能完全。跟这是这个再看后面的啊，所以者何过世间妄，非譬所譬，以凡夫计长，凡愚计长，外道妄想长养恶见，生死无穷。对比说，因为啊，愚痴凡夫啊，他以为这个世间是就是说的还久着呢，还长着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外道呢，就是也有种种种种的妄想，种种种种的恶之见，所以呢，在生死苦海里头一直在这轮回。为了让他们厌离生死，为了让他们精勤，所以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你呀、啊，要去找佛呀，这个佛一直在呢，佛一直在等着你呢。他不是就是像幽昙花一样难得见的，你就去找他吧，他一直在等你，他就等着你找他呢。你去找他呀，你去找他呀，就是这个精勤方便，就是七方便求，七方便求就是这么说，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诸佛意见。不像这个也不像那个幽昙花一样，它是很容易见的。有的时候呢，看到那些就是学佛的人呢，就说了：“哎呀，你们要珍惜啊，这个佛可难得见了，就像幽昙花一样，不像幽昙波花一样。”这个就是它一现就没了，你们要珍惜啊，你们要珍惜啊。所以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说了两个，一个是说的是诸佛容易见。跟那个昙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说诸佛是非常非常难见的，跟昙花是一样的，就昙花一现就没了。所以这两个呀都是方便说，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就不会说如来出世就像昙花，这就叫最后一句话，不以见立自宗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幽昙波华，就是说这个就是不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就是如来出世就像昙花一样，就这些话，就这些比喻，它不是究竟意，它不是究竟意。不二，不二是一吗？不二是啥意思？不二是一吗？一这一到哪里了？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这个二愣子哦，你天天说不二，就你最二了。你立了两个，一个是二，一个是不二，知道吧？你说个不二正好跟那个二对立，你说你二不二啊？接着往下来，后面说了这个为什么又说他如恒河沙，他比不过李靖，李靖是最二的。这个 这个前面那一句不是说了吗？不以见利自宗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幽昙波华。后面再接着说了，自见利自宗通者，过世间望比助于凡愚所不能信。就是说的是，究竟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究竟意义上你就你怎么揣测它，你怎么研究它，你去怎么去琢磨它、攀援它，你去怎么去修正它，都到不到他那个份上，你就去怎么去折腾吧，你就胡乱折腾，要么用那个苦修去折腾，要么用苦苦思索去折腾，你都折腾不到他那个份上，都折腾不到那个份上。这就叫做自见利自通者，过世间望比助凡愚所不能信啊，所不能信。这个究竟义啊，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啊，他就是你就是怎么就是你就在这攀援想嘛，怎么都琢磨不到，怎么都折腾不到，怎么都折腾不到。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任何譬喻都譬喻不来的，譬喻不来的。这个他离开了就是八十，离开了你的八十的揣测范围。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过心意意识，心就是指的是那个极其为心，就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意就是指的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指的是前六识，就是过八识，你就是你就是怎么揣测你都揣测不到它，你怎么去折腾都是折腾不到它。你说啊，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哎呀。现在刺激不了他，你一刺激他，他就跟人对骂。你学佛的就是来学斗争来了，你还有空的管人家，管那个杨子涵，你管管你自己呗。你看你把宝贵的多余的时间都用在什么上了？你就说你最起码你要对得起每天打两个小时的坐，你每天两个小时的坐容易吗？你就是不算对不起别人了，你对不起，对的不对得起你每天腾出来两个小时打这个坐。我看你一天就那个时候还明白一点，那个困的时候来不及胡想，来不及胡说，等你一会儿清醒了全是胡想全是胡说。你一天中最珍贵的就是三点半起来到五点半打坐这一会儿，白天的时候一清醒全是胡说全是胡想，你还觉得那个时候不好？这是说到了这个一切的世间譬喻都譬喻不了，一切的世间譬喻都譬喻不了。虽然一切的世间譬喻都譬喻不了，但是该用比喻还得用比喻啊。所以说啊，我说诸佛如恒河沙也没有过错呀。为啥呢？举了七个原因啊，就是先说到这儿吧。今天到点了，越打越糟糕的教材。哎呀，就是大庭广众可直接说他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我碰到他我就想我就是使劲的说他。你现在连个说的心都没有了，你都修了多少座了？啥东西到他那都容易是卖的。我们再骂你，你一口气上不来要死的时候，我们这些骂也不能随着你。你跟我们计较这些骂干什么呀？你想想你一口气上不来死的时候去哪儿去吧。袁师兄交给你吧，以后他就是说的李静，你有一点，你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你不许学任何人说一句话，你要是学他们说话 K 死你。
先到了今天一大早我就看到这个有这个在朋友圈看到，我说这怎么打了700座，怎么打成智障了，那脑子完全就不是正常人的思路，所以真的是无力吐槽，说啥都白搭，我觉得现在没有用。一个是他，一个是那
掉了，不知道在说谁。
我掉了是吗？
对，一个是说他，一个是说谁不知道，我都不看朋友圈，一看朋友圈都可绝望，我跟你说从来不看，不看可省心。我觉得这个邱师兄啊，他在跟别人说道理，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他跟别人说的时候有道理，他都把别人给别人说的那个用在自己身上。袁师兄，我听不到你了，就这样了吗？你还是说了还是没说？
哦，那我在跟刚才麦没打开。邱师兄就是那有句俗话说叫什么"乌鸦照镜子，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的那个，我忘记是怎么说，反正就是，哎呀，这两个人特别特别像。这个心总的来说，两个人的心都没在解脱上。这个邱师兄可能比李金要好一点，但是也还是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那种世间的思维啊，铲不掉，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人都是你还说他，你七百座不是快千座了吗？你还好意思说他，他没救了。哎呀，李静儿，我看你更没救。你真的，所以你们两个呀，我无力吐槽了，都已经，我们的嘴皮子都快说破了。张浩老师也说，郭老师也说，我这是现在我都真的是没力气再说你们两个的，也说不动，都认为自己见性了，对，都自我感觉超级好。这个杨子涵这句话说的对，他们看别人毛病看的一看一个准儿，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不知道咋回事。这一千座打，
看别人看的准是邱师兄那儿，他有的时候看李静，他能看的，他知道李静没在解脱道上，李静看人从来没准过，他自己老觉得自己准，就世间法上都很差。就属于是这样，他还自己老那个，好惨。
对，就是这种思路啊，就是思维方式啊。你看他那个对话，你就觉得这个人的脑子有问题，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嗯，哎呀，算了吧，也是说不吐槽，还是稀里哗啦说的这些都是没用的。李静，你当我们没说啊？今天就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再见。李静，你改不改的都不是嘴上说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管你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你说你能管住你自己的心？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回光返照，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观照。七百座了，马上这再混一年，你这一千座也完事儿了。你现在连个关照最基本的关照你都关照不起来，整天都胡思乱想，也不知道你的座上都干啥来的。七百座是睡过来的吗？还每天还好意思说三点多钟就起来，你对得起你那三点钟起来的吗？你这七百座你打成这个样子，你不用谢我，你谢我干啥呀？我没啥好谢的，你就是这辈子你就跟心中心结个缘吧，下辈子再说吧啊。不用谢我，敲不动。其实跟他们真没少说，私下里啊，这个群里啊，课堂上啊，都没少说。张浩老师那真的是可以说是嘴皮子都磨破了，苦口婆心的。我这有的时候劝张浩老师和这个郭老师，我说这个说没用了，放弃治疗吧。但是他俩还是没放弃，但是还是没有用，真的。没有用，还是涛声依旧啊，七百座嘞，还是涛声依旧。刚上座什么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就是这个境，就是这个现状。还是发心有问题，发心呢，没在解脱道上，世间法的那个心太重，世间法的心是太重了，这个不确实不太好扭转。这7700座。一千座都基本上都没咋扭转过来，这个时间的这种思维方式、思维惯性，就说明他这个座上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发心，还是发心，再一个就是座上是不是这个妄想纷飞啊？再一个是手印上有没有错的地方啊？这些哎，不好说。对，700多座了，还能说啥呢？你说，该说的也都说了，好听的、难听的都说了呀，不还是这样？